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32篇，主题是神与人之间的山盟海誓。诗篇132篇是一首上行之诗，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其中一首吟唱的诗歌。神在摩西律法里吩咐全以色列男丁要一年三次带礼物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就是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也有学者认为是利未人上圣殿登上十五个台阶时吟唱的诗歌。诗篇中120到130诗篇是上行之诗，其中四首特别注明是大卫写的诗篇，而诗篇127则是所罗门写的。上行之诗中比较短的诗篇有131、133和134，每篇只有三节经文，而最长的诗篇是132篇，一共有18节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这最长的上行之诗到底在唱些什么？什么内容如此重要，需要这么长的篇幅呢？原来诗篇132篇是在纪念两个誓言，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山盟海誓，就是大卫向神起誓，神向大卫起誓的誓言。就好像人世间一对热恋的情侣许下了山盟海誓的盟约，惊天动地，直到后代也一直被人纪念。而诗篇132篇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誓言，不但惊天动地，而且还影响了全地，直到万代，一直到永远。到底神与大卫之间的誓言有什么特别呢？以至于它被列入在上行之诗当中，并且占据了如此大的篇幅。让我们一起来查考，来默想。诗篇132篇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大卫向神起誓，为神寻得居所，1到9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首上行之诗一开始求神纪念， remember， 纪念什么呢？纪念大卫所受的苦难，纪念大卫怎样向耶和华起誓，纪念他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大卫为了此誓言受了哪些苦难呢？这里没有详细的描述，受了哪些苦不值一提，只要神知道，神纪念，这就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神必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因为苦难在神那里，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苦难不是重点，也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重点是目的地。大卫到底为了什么才承受这些苦难呢？大卫的目的地是什么呢？原来大卫受苦是因为他向神起的誓，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原来大卫是为了神的居所曾经起誓并许愿，而且还因此誓言受苦，所以诗人求神纪念大卫所受的苦难。这并不是在为大卫苦难中的委屈而求神为大卫伸张正义，也不是在诉苦，诗人这里乃是求神纪念大卫为神寻得所在所摆上的一切，所付的代价，所经历的苦楚。大卫的这些经历神绝对不会忘记。希伯来书6章10节告诉我们，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大卫起誓和许愿的内容记载在3到5节。首先，誓言里大卫对自己有所要求，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大卫如此约束自己，如此要求自己，终日不休不眠，是为了什么呢？就是5节说的势必达到的目的，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一个绝对的心态，不善罢甘休的精神，必须达到目的地的决心。大卫更看重更在乎神的安息之所，过于自己的安息和休息。 这种精神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您是否曾经为了高考或年考而不休不眠地埋头苦读呢？或是为了某个重大的项目而不分昼夜地精心策划一个完美的方案？为了我们看重的事，只要觉得有价值，我们都很自然地愿意放弃睡眠的时间去追求。今天的世代更是有人为了滑手机、玩电动游戏或是追剧而不休不眠。亲爱的，您又看重什么呢？愿意为什么全然摆上呢？好不好，我们也来效法大卫，把我们不休不眠的精神用在神的国度。如同大卫一样，我们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身为一国之君，大卫最在乎的不是自己的王位，不是自己的权势，而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安息之所。扫罗王为了稳住自己的王位，为了稳住民心，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至终丢了神的同在，又丢了民心，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大卫定睛在神的身上，得着了神，有了神的同在，大卫自己和整个以色列国都在神的保护之下。这是一国之君可以为百姓带来最大的祝福，因为大卫体贴神的心意。原来神一直以来都渴望与人同住，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是大卫向神所起的誓，所许的愿。接下来六到九节，神百姓期待神的约柜回到安息之所。大卫为神寻得居所的誓言有两个阶段的成就。首先，大卫登基为王之后，第一件完成的国家大事就是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后来大卫还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六到九节就是在形容神的百姓期待进入神的居所，期待在神脚凳前下拜。第六、第七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这是不容易解释的一节经文，基本上学者大部分认同此经文在描述大卫如何把被掳走的约柜从基列以林运回来。第一次因为没有按定例求问神，所以失败了。他们当时来到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沙就伸手扶住约柜，神便击杀了他，所以他们就把约柜转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去停留了三个月，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后来大卫知道了，就按照神的律法使利未人洁净至基，并且欢欢喜喜地去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上大卫的城里去。圣经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大发声响，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接下来八到十节，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段祷告与所罗门献殿时的祷告非常的相似，历代记下第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耶和华，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无论是大卫带着祭司利未人和众百姓一起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或是所罗门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工程，把约柜安放在至圣所里，百姓异口同声的欢呼，祈求神兴起进入安息之所。祭司要洁净自己，以公义为袍，属神的圣洁子民也要欢呼迎接神的同在，并且祈求神因大卫的缘故不要废弃神的受膏者。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2篇11到18节，就是本诗篇的第二段落，神向大卫启示，拣选锡安为自己永远安息之所。这里描述神向大卫启示，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我们看见大卫和神的关系是双向的，真的是令人羡慕。大卫向神启示，神也向大卫启示，这是一个爱的盟约关系。神凭着自己的诚实，凭着真理向大卫启示，他绝对不会更改，绝对不会变迁。撒母耳记上七章记载大卫如何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以及 记神给大卫的回复。对于大卫想为神建殿一事，神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但神却回答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坚定他的国。神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132篇，记载关于神向大卫启示的内容有三方面。第一，关于大卫的宝座，也就是以色列国的王位。神对大卫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神给大卫的誓言不只是关乎大卫一人，而是包括了他的后代，包括了整个以色列国。这是一个附带条件的应许，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以色列人在上行之诗里吟唱诗篇132篇，纪念神向大卫启示的应许。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国大卫的宝座是神应许给大卫后裔的宝座，有神凭着自己的诚实支撑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第二，关于神的居所，大卫的宝座与神的居所这两者之间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那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这里提到三个动词，神拣选，两次提到神渴望，还有神住。神拣选锡安为神的居所，为神的安息之所，这是神要住的地方，不是偶尔造访而已。而且神说是他永远的安息之所，换句话说，神永远要住在锡安，永不改变。亲爱的，你知道锡安有多特别吗？是神亲自拣选的，是神的居所，是神永远的安息之所，神要住在那里。而且锡安是神所渴望、所愿意、所向往、所喜欢的，这是一个神与人同在、与人同住、与人同行的地方。神要彰显他的同在在他百姓的当中， Amen。第三，神应许必亲自成就的美事，就是因着大卫的宝座和神的居所给以色列国带来全面的改变。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我要使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以色列当中有大卫的宝座，有神的居所，就是锡安。如此特别的地方，却成为了世世代代列国争夺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就势力在那里。虽然如此，我们知道神既然已经拣选了锡安，就绝不后悔，那里将会是神永远安息之处。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全然得胜，他将要裂天而降，再次的回来这地，并要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治理全地。那时候神向大卫所启示应许的将一一成就。 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阿们。今天我们从诗篇132篇看见了神与人之间的山盟海誓，就是神与大卫之间惊天动地的誓言。大卫起誓要为神寻得居所，而神起誓要为大卫坚定他的宝座，并且拣选锡安为神永远的安息之所。此誓言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的誓言，每逢吟唱此诗篇的同时，也在为以色列国祷告，求神纪念大卫，求神纪念以色列国，求神纪念神所拣选的锡安，所居住的耶路撒冷。今天诗篇132篇非常感动我的是大卫对神那绝对的心志。大卫为神的居所大发热心，即便遭受苦难也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此决心成为后代的榜样，成为世世代代所纪念的。亲爱的，我们不要容让苦难剥夺我们对神的爱和追求。为什么这样说呢？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以前很火热爱主，服侍主，但身边的人泼冷水，误会我，说难听的话，诋毁我，我的心好难过，现在我心中的热情已经熄灭了。很可惜，亲爱的，为神所受的苦神必纪念，不要让苦难剥夺你火热爱神的权利。 Amen。我们若访问那些服侍主20年以上的属灵前辈，你就会发现他们多多少少都曾经为主的缘故受苦，但他们没有因苦难而放弃爱主，心中火热爱主和服侍主的热情也没有因苦难而消灭。所以我们为主受苦，有主纪念，我们尽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继续火热的追求主。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原来你和人之间可以有如此惊天动地的誓言。主啊，帮助我们也如同大卫一样，全心全意地追求主你，不休不眠，也要在我们的世代为你寻得居所，好让我们成为你的安息之所。让我们在火热爱你、追求你的路上，无论遇到任何的苦难都不退缩。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应许，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每一天都紧紧地抓住你的每一个应许，快跑跟随你，因为你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